陆庆楼门旁的楹联，写得十分精神。痴子，世界原是大戏台，勿须拘累。傻瓜，戏台本来小世界，且宜扬风。里边大厅支着六杆朱红漆柱，摆十几张八仙桌，靠北一个戏台子，点着二十几盏聚耀灯，柱子上也悬着灯，照得厅里厅外通明彻亮。外头靠着刻满敬谢致歉的大水盘，里头却去无人声。纪云这才知道，马二垮子豪富竟将这座楼包了，一边挪步进来，口中笑着说：“
马德玉啊，这个园子一晚包银多少啊？”
马二垮子听纪云问话，忙凑过来答道：“
也就二百来两吧，这是管家办的，我不大清楚。连赏戏子的钱，大约四百两就够了。”
他是个大块头，胖的雪燕补服都绷得紧劲儿的，又白又宽的一张脸上嵌着两只漆黑的小眼睛，大大咧咧的，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。纪云阅人甚多，听他满口的山西话，垮声垮气的，神情里透着灵动，却是半点也不傻，阴笑着说：“
我这两年的俸禄不够你一夜的挥霍呀。这么有钱还出来做官呢？”
马二垮子笑着说：“
老大人最是聪明，钱再多当不得身份使啊，就是个香典使，不入流的官到你家也得当神经啊，当祖宗带啊。不缺钱了就想着人来敬了，凭做甚的事不如当官呐。如今就是府台县令到了我家，见我老爷子也是一口一个老风翁啊，这份的体面必得当官才挣得来呀。嘿嘿，这就好比阔小姐开窑子，不图钱，只图个风流快活。”
纪云不禁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
哈哈哈哈哈！官场比了妓院，这个比方有意思。”
一边走，又问：“
你在盐岛一年有多大的出息啊？”
马二垮子舔舔嘴唇：“
两万两吧。除了给上司兵敬、探敬、印结银子、生日礼、红白喜事礼，还有孝敬上县太太私房提几银子，左右各方应酬，我不刮地皮，也不收贿，应份出入，账目拉平。平安做官，叔爷们就高兴。另外还给我补贴。”
还有这样做官的？纪云心中不禁纳闷，倒真的对马二垮子有了兴趣，说道：“
你这官儿当得潇洒呀。该得的银子我拿下，不该得的我是绝不去要的，该花的银子不心疼。当官的不潇洒，是因为他们十成里有九成用在了斗心眼儿，在小路上几杠的过啊。我呢，只图平安，我当然快活了。差事呢，你总得办差事吧？”“哎呀，中堂啊，如今的差事，十个人的事，一个人就办了；一个人的差事，一百个人争。嘿嘿嘿，我不争啊，还落了多少个猴呢？那你见了上司，总要递手本，请安下跪，打签儿，陪说笑话，凑趣儿吧。”
马二垮子也是一笑，说道：“
那是当然啦，礼上应该啊。不过下头官见了我也是这一套啊。我这位分上下一算呐，能拉了平了，多少还有点余头呢。 要做到您这么大的大官，这上头就饶多了。
说着话，早已进了楼下园子里戏台下。马二垮子看了看，台下不远不近，摆了五张桌子，中间一席，已有两个翰林，方志学在首席之侧，那个带着蒙恬虎符的翰林，纪云也想起来叫贾浩君，毕恭毕敬地站在方志学对面，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。纪云见菜肴上席，摆得满桌都是，众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遂一把拉住马德玉到主席位上，又向阿贵前度哈腰一让，笑着大声说：“
啊，今天来了各路诸侯啊，专为阿贵军门接风，我和前度只是沾光相陪，席面这么丰盛，大家难得一聚啊，啊，都要尽兴。不过我们刚吃过，交情应份相陪，聊免主人之意就是了。”
马二垮子举杯笑着说：“
诸位，我马德玉最敬重英雄，本来啊和几位大人名位相差很远，巴结了方大人讨个面子，瞻仰阿贵军门的尊范，想不到一下子见了三位朝廷石头柱子啊，趁着这个兴头啊，想着也是六生有幸，咱们吃酒乐一乐子，能唱曲的就唱，能念诗的就念，能行酒令或说笑话的也成，咱们都是闲人，不要勉强大人们用酒。我说到头里，这钱是我家的干净钱，请客是我情愿，也没有求大老官给我升官办事的心，只图个体面欢喜。谁要是背地嚼舌头，我马二垮子与汝结王。”
说罢先饮一杯。众人没听到他说完，已是笑倒了一片。阿贵和钱度陪饮着笑得气喘手颠儿，纪云却因方才一席话，觉得这位马二垮子皮里扬秋，是个世故极深的人，只微笑着干了，说道：“
我只饮一杯陪着乐子。”
马二垮子嘻嘻笑着，双手一拍，戏台两边十二名女伶，六名执着生笛削琵琶等乐器，六名戏子水袖长摆，长裙曳地，手挥目送，载歌载舞，威仪而出，唱道：“莽莽乾坤岁又阑，萧萧白发老将干，不禁地暖回春意，列戟门墙再拜难，余信生涯最萧瑟，孟郊尸骨俱清寒，自嫌妻子相无力，风上梅花阁下看。”
台上歌舞盈盈袅袅，台下却是觥筹交错，笑语声欢。阿贵一杯不敢多饮，只陪着略呷一口酒，捡着清淡的菜夹一口。钱度因明日无事，却是举杯即干，几杯过后已是醺醺然。台上那十二名伶官、文官、偶官、爱官、魁官、斗官、方官、玉官、灵官、蕊官、药官、宝官、茄官，都可在十五六岁，只偶官、方官、玉官三个是女孩子，秀发长叶，明眸皓齿，其余男伶也都粉妆玉琢，面目姣好。一待乐止，便下台来，引长袖，梳纤手，纷纷给客人斟酒。
阿贵看着满庭粉白带绿罗襦绣裙，煌煌竹下竟是男女人搔首弄姿，由不得一阵恶心。见纪云视若不见， 彻查前因，阴笑道：“
想不到啊，你我今晚被撮弄到这里来看景致了。”
纪云微笑着说：“
我这是第三次了，既然到了梁孝王的兔儿园，就看兔子好了。”
钱度笑着说：“
既然说兔子啊，我说个案例啊。河南内黄县令高少府接了个案子，是个秀才住店，被同屋里福建商客击奸，半夜里闹起来，揪到了县衙。原被告比长话短的说个不休，无奈高少府不懂这个击奸是什么意思，秀才说短袖，又说分桃，高少府是越听越糊涂，就问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秀才嗫嚅半日，又说：“他江南做女。”高少府不禁大怒，响啪的一拍，大喝一声：“江南下雨，与我河南什么相干？都给我滚！”
一席话说完，顿时满座哗然而笑，满园子零顶辉煌，簪缨官员，笑语喧天。有划拳母战的，有调笑戏子的，有提耳罚酒的，有一等穷官一声不言语，饕餮大吃大嚼的，红男绿女穿梭其间，媚笑逢迎，撒娇劝酒，活似开了妓院道场，一众做风流法师。
纪云见这群人如此龌龊不堪，知道再坐下去必定招来御史弹劾，见阿贵也是笑中带着愠怒，小声说：“沉住气，这里头也有开罪不得的人。”
阿贵咬牙小声说：“
奶奶的，这哪里是官呢，分明就是群不要脸的嫖客嘛。”
纪云拉了阿贵的衣襟儿，自站起身来，举杯似笑不笑地说：“
虽说都是同年同学同音好友，大家毕竟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仔细失了官体不好看相啊。戏子们统都回台上去，捡着雅点的啊，就比如方才的曲子，低唱浅歌，大家行令猜谜而作诗，这才是高雅的情趣。如今治世繁华，圣道昌明，百官应做移风易俗的表率，大家静自乐子，只要不要出格，就是抬爱兄弟了。”
阿贵见纪云几句话不轻不重，既温馨又带着骨头，历史打发的人们安静了许多。他自知自己极有可能进军机大臣，心里佩服，又要学着宰相气宇，因见气氛渐渐凝重，便调侃着笑着说：“
啊，我们呢就照纪中堂的办，高乐一阵子尽欢而散了。咱们这桌对戏名啊，前头说那折子的名儿，对账要工整，后头呢要带上戏名，也就不必求全责备了。”
他笑着浅下一口酒说：“
我先说个榜样，惊魂风节物对鹤痴八义记，惊魂鹤痴要对上，对不上的罚作诗一首，或说笑话，喝酒唱曲都成，这样可好啊？”
略一沉吟，起手道：“
仿素红叶记。”
旁边却是方志学，杨莲想了想对道：“
口红西厢记。”
又出对儿：“
斧头绣如记。”
下一个却轮到阿贵，他在外带兵已经几年不进戏园子了，这种连对儿看似容易，其实要一折一折寻各戏名想下去，一时哪里寻思得来呢？争了半日，忽然双手一拍笑着说：“
有了，切角
是翡翠园里的一出。
又出对道：
开眼惊钗记。小兰公啊，瞧你的啦。
纪云顿时就愣住了，他的诗文书都是在上乘的，纪文考古勾陈一玄也是天下无敌，唯独是看戏极少，正品味斧头切脚这一对工整诙谐，不妨阿贵出了个开眼给自己对，只皱了眉头，搜索枯肠，心里却甚是茫然。恰邻桌的孝林萧应安挟着一卷轴画过来敬酒了，口里说：请小兰公品评真伪，装作俯身在纪云耳边嘀咕了几个字。纪云高兴的一拍桌子叫道：
妙极，开眼可对拔眉，可不是乱拆记里的。
阿贵笑着说：
这个不能算啊，这是舞弊传代的，要罚酒。
他叫不出萧应安的名字，只说：
连你这位老兄也得罚。
萧应安毫不犹豫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皱着眉搓着嘴又端一杯喝干了，大着舌头说道：
连小兰相公的罚酒我也领了，这总成了吧。
众人立时起哄，都说：
不成不成不成，个人是个人的账，济公不能吃酒，罚他作诗。
恰那位带蒙恬虎符的贾志军也过来敬酒，凑气儿笑着说：
萧应安能酒会诗，是头号的风流翰林，不要饶他。
钱度和阿贵便都起身嚷嚷说：
贾志军说的是，我们呢一个也不要饶。
此刻台上笙歌低回，台下官员串席敬酒，轰然叫闹，整个热闹非凡。萧应安尴尬着笑着说：
当着小兰公贵君们和钱大人，我的诗怎么拿得出呢？哎呀，好，众意难为，我只好是信口胡诌了。无人从事于师徒，岂可苟焉而已乎？然而正位一言也，学者其之所免乎？好好啊。
众人齐声喝彩，大发一笑。阿贵、贾志军、方志学、吴清晨、马二垮子，还有赶来凑热闹的武达帮，无不空背弓腰，笑得喘不过气儿来。钱度见纪云笑得浑身乱颤，喘着笑说：
该你的了，必定是更好啊。
纪云笑着说：
哎呀，我哪里做得出更好的诗啊。听人说军机处有红章经黑章经之说呀，我是做章经出来的啊，就以这个为题自嘲吧，讨个欢喜。流水是车，马是龙，主人如虎，仆如虎，昂然知道军机处，笑问中堂道也无。
阿贵笑着问：
这是红章经了，那个黑章经呢？
纪云涌道：
灭楼坐车，驴坐马，主人如鼠，仆如猪，悄然溜到军机处，低问中堂倒也无。
马二垮子此刻酒酣兴放，已忘却形骸，抱手哈哈大笑，以助机于说：
我也不会对戏名啊，今儿场面砸毁汤一锅，不免也打优势一首凑趣儿。君不见，世人生就妄想心，妄想心，黄金楼台地铺银，高车怒马怒如云，娇娃娈童锁春身。
言到这里，他突然觉得诗太漏财，戛然止住了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众人素知他富商出身， 手面阔绰，好客豪爽而已，说出话来都是三不着两，别字连篇，谬误百出。忽然见他涌出这好句子，也都愣住了。